Hello,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Exploring English with Miss Lee. 欢迎来到李老师探索英文世界。然后我是李老师，
我是 Aaron。
对，我们上一集讲了那个 podcast 就有关于那个 New Yorker 的。我突然间那时候脑袋空白，不是在讲一个日本作家，然后他的音译版的话，每次只要有短篇小说发表，一定都是由 New Yorker 去发表。我就想不出那个名字，就是村上春树。有没有觉得很夸张？我居然会忘记 Murakami 村上春树那么有名，我这样就突然间就闪神，然后这么想半天是谁？好 ，Anyway， 就是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第一次发表都是会是由 New Yorker 帮忙发表的。
好厉害哦，这个国宝级的写作大师在日本。
对啊，
但我们先跟大师说抱歉，忘记他的名字了。
真的真的，虽然是我也是他的，也看了他很多的书，但是我既然就三省就直接就忘记了。好，拍谁了村上。好 ，Anyway， 我们这一集就要就像我们之前讲过，我们要导读一下少年小说 ，OK？ 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导读少年小说了。
今天要回到小说的部分了，
okay？ 没错。那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我们就是一集就一本，
这很新哎。
对啊，因为我在想说，与其我们在拖了两三集，而且我们可能没有那个毅力和耐力，这边一直拖，然后我就会开始在那边拖延症就开始发作了起来了。对
，procrastinator，
没错，我是超级 super procrastinator， 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干脆就是一本书做一集，然后我们尽量不要爆雷。这好，感觉有点难。
我觉得给自己设了蛮多限制。
真的吗？好，那我们就先说，我们这一本书要介绍的是已经有中译版，而且是经典的，叫做《House》，它应该中文翻译叫做什么"洞外有天"的样子，
别有洞天
哦，别有洞天啊，对。然后它还有拍成电影，
对，
然后电影可以整部可以在 YouTube 看。的样子我记得啦 ，OK， 对，这一本大家很多我知道，我很多的学生好像都有看过他的中文版的样子，好像几乎每个图书馆那个学校图书馆都会有他的中译本，所以我才会想说我们可以推这一本 ，OK， 好，那他的作家是 Louis Sacher， 然后他真的是很经典的少年小说，因为他是1998年出版，现在已经不知道是刷很多版了，所以到现在还有，你就知道它真的是就是经典，而且完全你在现在阅读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它有 outdated， 就是没有过时那种感觉，所以我才会觉得很厉害。然后再加上呢，我可以说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啦，就是之前可能会很排斥小说阅读，或者总是会抱怨不断，但是每次碰到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就突然间就整个好像就栽进去了，这个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然后有一个学生是男学生，我就觉得男学生要让他们培养出阅读，其实真的比女学生还要难一些。然后那个男学生之前都是在那边跟我打混的，就这一本每次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答得出来，而且都写得非常好的时候，我就突然间问他说，诶，你怎么了？怎么会什么最近都答了出来了？他就跟我说，因为这本很好看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本是到目前为止我好像没有学生有异议，就是说有持相反的意见觉得它不好看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来推这本。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它的英文的程度，它的写作程度我觉得蛮可以的，easily accessible， 就基本上我觉得只要你是有高一的程度啊 ，OK， 甚至应该有很多国中生应该就有办法，很快就上手，因为它的句子都蛮短的，然后里面用的单字说实在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OK， 基于这样子，我更是觉得它可以是你把它当作是，比如说你要进高一的那个暑假 ，OK， 拿来阅读的一本书，所以我也会推荐给高中的老师， 可以做这个，把它当做暑假阅读的书单之一。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他小说章节的设计也很棒，他总共50 chapters，
对，
50个章节，那每一个章节的话呢，文字长度其实都不长，
对啊，
所以老师或学生要接触这本小说的时候可以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用觉得说哦，一个 chapter 好长要读好久，没有，
对，
你可以自己慢慢，比如说我就看三章，five chapters， 然后慢慢的往后延展下去，
对，这也是另外一个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很容易上手的原因。 OK， 那我们当然希望大家一起来阅读。 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快速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家 Louis Asher， 他是1954年出生，然后他本人他是一直到高中才喜欢上阅读。 OK，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到高中还没有爱阅读的话，不要气馁，还有机会，你看人家都已经当上畅销作家了。好，那他大一的去上大一的第一学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突然间过世，他暂时休学回家陪母亲，然后甚至工作，然后他第一份工作就是 door to door salesman， 就是那个以前的那种你要挨家挨户去卖，可能卖杂志啊，或者卖 vacuum cleaner 啊，吸尘器的那种那个销售员。 OK， 然后他好像我记得他说他卖的是 cleaning supply， 就是清洁用品，清洁剂。之后他开始他妈妈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他才复学，然后就转学去读 UC Berkeley。那一开始他是主修经济系，大学的时期他其实有一点机会，他去大暑假去打工，或者是去辅导一些国小的学生，然后那个时候他才发现，诶，其实他对于国小国中学生的一些经验，他蛮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开始觉得说他或许可以尝试写少林小说。但是他一开始他也很实际啊， OK， 因为毕竟家里就是那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碰到这么一件 tragedy 嘛， OK， 所以他也蛮实际，他知道他一开始不可能就是马上就想要当一个 novelist。 这个是不是跟 Dave Remnick 很像？就大家其实我们都在说哦，那些小说家都是很会做梦，然后就是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面。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艺术家小说家其实都是很实际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梵谷 Van Gogh， 大多数很多人其实是比较实际，很多是像 Picasso， 就是一开始他活的时候就已经很有钱，然后已经很出名的， OK， 或者像 Matisse， 对不对，他就是也是一开始就在金融业界，然后能够有的活自己的时候才开始画画嘛， OK。 所以那个 Louis Asher 他其实也是这样子，他大学毕业他就去读法学院，然后考到了律师执照，开始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然后下班后就开始写他的小说。然后他是一直到1989年的时候，他的书开始就畅销了，然后他自己估计他有办法靠着写小说过生活的时候，他才辞职不再当律师，然后就专职写他的小说。所以我当然觉得有梦最美，但是要做梦之前请先实际一下。我是在暗示谁呢 Aaron？
我知道在说谁。
一切尽在不言中。
对，让我想起一个台语，要够合作嘛，要先够合作。
对，我们就还是要实际一点，因为你看我们大多数其实走过的人也都是这样子走过，而且他的其实人生的际遇反而是会给他更多的养分，让他在写作方面有更多的题材嘛。
老师觉得少年得志是好事情吗？
我觉得不是好事情，因为少年得志，那如果你在还不到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就来到人生的最高峰，那你过来怎么办？
也是耶，
对，我觉得那会超可怕的，因为你过来你就不知道要再做什么了，你已经全部都有了，除非你像贾博士那样子，他虽然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来到人生的巅峰，但是他也在那个时候来到人生的最低潮嘛， OK， 他直接就被他创立的公司直接解雇， OK， 那当然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直接摔到谷底，然后再重新的再要爬起来。所以我觉得可能 人生如果需要一点点的挫折，我倒觉得早一点有挫折，然后慢慢的往后往上爬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我们上周在录 David Remnick、跟今天的 Mr. Thatcher 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真的都遇到一些家庭变故，
对，
非不得已要身兼多职，
对，
然后要为家庭为自己，然后去朝向养活自己的生命的方式。
对，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知道人生要光要养活自己有多困难了， OK， 所以他们会更 appreciate 我们说 simplicity in life， 就是人生其实如果你能够去欣赏越简单的事情， OK， 越家常的事情，你就会越幸福越快乐嘛。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把你自己的胃口养得很大的时候， OK， 不是说你不要有野心，而是你可以比较脚踏实地的去慢慢的去耕耘啊。就像我们说 Dave Renneck 和这个 Thatcher 这样子，可你之后也会比较容易迈向幸福快乐的道路吧。
老师刚好像又在影射谁了。
好，我们就不要再说下去了，
话中有话。
是、
好，我们话锋一转，我们回到继续介绍 Mr. Thatcher 的身上。
对，但所以在后的这一本书里面，他也要把他的就是律师的一些看当律师的一些经验， OK， 好，看到的一些场景啊，放在这本小说里面。那后的第一章节就像刚刚 Aaron 讲的，他每个章节都非常的短，他的第一章就只有在讲这个发生的故事的背景。那他一开始他就讲说，哦， There's no lake at Camp Green Lake. There once was a very large lake here, the largest lake in Texas. That was over 100 years ago, but now it is just a dry, flat wasteland. During the summer, the daytime temperature hovers around 95 degrees in the shade. 你看他第一章节的开始，他就马上吸引你，就是觉得说，啊，这故事的 setting 是在发生在一个 Green Lake 的小镇上， OK， 然后他前面加一个 camp 是因为他是可能大家一开始会觉得他是一个快乐的儿童夏令营，然后其实不是， OK， 他先营造一下这种幻觉， OK， 那 Green Lake 你一听就想说，哇，又有 green 又有 lake， OK， 就是应该是很多的绿地，然后有一个很美的湖，但是他后来马上就跟你讲，这个湖已经这个地方已经有100多年没有下雨了， OK， 所以那个湖早就已经干枯掉，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 dry flat wasteland。 对，这真是鸟不生蛋的地方。然后在夏天的时候，你甚至站在树荫下 hovers around 95 degree， 就等于是摄氏35°C在树荫下哦， OK， 所以这个荒地不止没有水，而且还会让你就是热到让你会中暑，然后那里最常见的一些动物就是毒蝎啊，或者是rattlesnake 响尾蛇啊，和 scorpion 就怎么说毒蝎，还有最可怕的是 yellow spotted lizards 某种的黄斑蜥蜴吧， OK， so if you are bitten by a yellow spotted lizard you will die a slow and painful death， 只要你被稍微小咬一口，你就是迈入极缓慢又痛苦的死亡路程。真的，我想说这是什么样的少林小说呢？好像在看恐怖小说一样、okay?
好受难哦。
对，所以这样子这么严峻的环境到底会有谁在这边住？答案就是一群不良少年，我们在 我的学生喜欢讲的八加九嘛，这样子讲可以吗？好像不行、对不对、
我们给他贴标签，因为八加九当中相信也是有很上进的。
好，那就是一群就是其实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能是来自于一些比较有问题的家庭， OK， 然后他们只是犯了小小的罪而已哦，通常都是偷窃啊，或者是扒手的这些很小的罪，但是他们就马上就被送来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它像一个感化的教育场所。
是，所以我可以说它是一个可以说劳改营嘛，应该也可以算是一个劳改营吧。对啊，而且我们说 most campers weren't given a chance， 就是大多数 要来被送来这个营队，他说营队的人他们是没有给予选择的 OK， 因为 Camp Green Lake is a camp for bad boys， 他就直接跟你讲 Camp Green Lake is a camp for bad boys OK right， 他然后他们被派送到那边要干嘛呢，他的我们说什么goal 目标就是说 If you take a bad boy and make him dig a hole every day in a hot sun it will turn him into a good boy，这是他的 slogan 他的口号，
好荒谬哦！
对，这个是这个 camp 吸引人的，他没有被吸引人啊，就是直接法官派，就是 sentence you 你要去这个 camp， 你就得去这个 camp， 基本上
怎么可能在烈日下面挖洞，就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好男孩呢？
对，然后出去就不会再当扒手或者再偷窃了。对，但是他们里面的大人就是一直跟这些男孩们说 ，This is character building。Character building 就是要塑造你的人格，你要多吃苦一点，你要多那个忍耐，然后之后你就会了解人生的真谛，然后就会立从此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OK，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好。
可是事出必有因，这当中应该有什么事情是那一些 leader 不敢讲出来的，对吧？
没错，你讲对了。OK， 那我们这一本书的主角没多久就出现了，他叫做 Stanley Yelnat。那你想，他第一章都在铺陈，这是什么？严苛的环境，那我们就是要想说这个 Stanley Yelnat 他是一个什么样做是有多恶劣的小男孩，一个青少年，少年是做多坏的事情要被放到这里 OK、right， 所以但是很奇特的是答案是完全没有做错事、对 He was innocent of the crime for which he was convicted. 他就直接作者就直接讲说他是完全无辜的 OK He was innocent of a crime for which he was convicted. He was just in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他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OK 他就真的就是在从学校的回家途中哦，然后再走啊走啊走，然后就从空中飞下来一双旧鞋打到他的头上，他就把鞋子捡起来，然后他就想说因为他爸爸是一个默默就是完全无名气的，然后运气很差的一个发明家，他想说诶，我可以把这个旧球鞋拿回去给我爸爸，然后看他有没有办法从中发明一些除臭剂呀、什么的，没有想到他才刚把球鞋从地面捡起来的时候，马上后面的警察就冲上来就把他逮捕了。然后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一双很脏又有脚臭味的鞋子既然是一个很有名的棒球选手大饼的大谷翔平，不是开玩笑，不是大谷翔平，他叫 Clyde Livingston 捐出来要拍卖的鞋子，对，因为他很有名，所以他就算他穿过的二手鞋，然后就算他是以脚臭为名的棒球选手，他的鞋子还是可以拍卖到很高的价钱。
所以这种原味的商品在1998年就开始流行了耶，
而且你有没有想说这个 baseball player 人家真的是他自己就是最好的 brand、你知道吗，他穿过的衣服在鞋子再破再旧再臭都可以拍卖到很多钱，而且还有人抢着要，还可以捐给，然后把那个钱捐给育幼院，还是一个我们说 charity 嘛，慈善的举止、对啊，所以这边是我们是不是要对比一下，最近有人好像是有穿 YSL 出来我这样会跟时事太连结一点呢 OK 穿个18000的衬衫出来，然后就感觉不像是18000的衬衫的人我们扯远了再扯回来吧，
但是自带气场真的很重要啦，
对OK, anyway, Stanley Yelnat 就是真的倒霉到不行的那一个国中孩子 OK, 但是很特别的就是他有怨天怨地嘛，就是 在那边哭天呐喊嘛，然后说谁对不起我，我爸妈不 OK 吗 ？OK， 没有，他完全没有 OK、
欸。可是说不定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因为会吵的孩子就有糖吃，而说不定就不会去 Green Lake Camp。
是啊，
对不对
啊？真的是戳中了。就这个 Stanley Yelnat 他完全没有抱怨，他就只是两掌一摊，然后就叹气的说：“啊，这个就是我们家那一位一无是处偷猪的曾曾祖父带来的诅咒。” OK， 他只会说 ：“It was because of his no good, dirty, rotten, pig stealing great great grandfather.”所带来的就是世世代代的诅咒让他这么倒霉，然后他也没有怪罪他的爸妈，因为他爸妈肯定没有钱请律师把他保出来的啊，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孩，他被放在这样子的一个营，就是劳改营里面啊，他在写信给妈妈的那个上面他都字字都不提他有多辛苦，然后他还在讲说哦，他每天都很快乐，然后今天还去上游泳课。你看好贴心的小孩。
He's a good son。
对，为什么呢？
这一次的影射有点明显。
我就闭嘴吧。 OK， 好。Anyway， 你这太娱乐，这样不行。 OK， 好。那到底这个 good for nothing 的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做了什么引神共愤的事，让他还有他的后代受到生生世世的诅咒呢？原来他爱上了一位，这是应该大概有一两百年前的事了吧。 OK，对，一百多年前的事，因为等于是他曾曾曾祖父嘛。 OK， 他是就是把 Yelnat 家族从欧洲带到美洲大地的美洲新大陆的一个就第一个移民。那当时他爱上一个非常有钱人家的独生子， So Stanley's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was named Elia Yelnat and he fell in love with Myra when he was 15.当时他的这位曾曾曾祖父才15岁，他就爱上了一个女孩叫 Myra。 Myra was 14， Myra 那个时候14岁，那当时的年代就是这个时候就可以娶可以嫁了啊。 OK， 那当时 Elia OK 就他的曾曾曾祖父还有一个竞争对手也喜欢 Myra， 那这个竞争对手就是一个57岁的胖胖的欧吉桑，然后他是一个当地的猪农养猪。OK， 当时呢 Elia 就跟这位资深猪农呢也就是去拜访了 Myra 的父亲，他们两个都希望能够娶他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儿。那老爸就问这位猪农就说哎，我给你我的女儿，那你要给我啥？猪农就马上说我给你一只我最胖的猪。 OK， 那 Myra 的爸爸就接着就转过来就问 Elia， 那你呢？这位15岁还很理想主义很浪漫的傻孩子就说A heart full of love. 我会给你女儿我满满的爱。好，那你觉得 Myra 的爸爸听完会怎么说？当然说我宁愿要一头猪。真好了，好，但是他爸爸还有一点稍微有点理性，他说好了好了，我给你们一些时间啦。 OK， 因为他或许他内心也希望他的女儿不要嫁给一个57岁的欧吉桑嘛，对不对？
爷孙恋爷。
对啊，真的。 OK， 所以他就说哦，给你们点时间啦。 OK， 谁最后能够在这个时间内带来一只最胖的猪，我就让他娶我的女儿。 OK， 你看女生的地位当时有多低廉，就是可以拿猪来换取，真的是我们现在都要感恩了。 OK， 好。
他爸是多想要猪了。
对啊，我也不知道。哎呀，真的是。那 Elia 他是一个穷光蛋啊，他15岁他没有工作，他哪来一只猪，而且还得是胖猪。 OK， So in desperation， 那其实他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OK， 他就跑去找村里一位连长，然后以 智慧哦，还有巫术有名的吉普赛阿嬷，叫做 Madame Zeroni。 但如果你在看开始看在看这一篇这本故事的时候，我强烈建议你要记住这个 last name 这个姓名，因为他 是很重要的一个，他后面你还会你会突然间恍然大悟啊啊，原来如此。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爆雷了，
等于说记好名字那是打开真相的钥匙。
对 OK， 所以他就去找这个 Madame Zeroni 去寻求他的帮助。但是当 Elia 就跟这个 Madame Zeroni 说，哦，我好爱 Myra， 我要娶她。 Madame Zeroni 说什么你知道吗？他就说 You are too young to get married，对啊，你才15岁，你太年轻了吧，不要就不要娶啊，不要结婚啊。You've got your whole life ahead of you, okay? 你前途一片光明啊， You've got a whole life ahead of you, okay? You should go to America like my son. 你应该跟我儿子一样去美国啊，去美国新大陆啊， okay? 那里你可以找到你的一片天啊。然后还要补充，补一枪。Myra's head is as empty as a flower pot. 他说你喜欢那个女孩，她的头就是她的脑就像一盆花盆，直接就花盆啦， OK， 这样。As empty as a flower pot.
而且是空盆哦。
对啊， OK。然后但是 Ella 就说没有啊，但是她很美啊。果然年轻总是 blind 的嘛， OK， 对不对？
Also love is blind，
没错， love is blind， 而且又是超级外貌协会的， OK。
我们拉到现实，如果今天李老师可以当那个 Madame
Zeroni，
yeah， Madame I'm sorry
Zeroni
Zeroni、
嗯、
那今天有一个年轻人跑到这个 Madame
Zeroni
的前面，也是李老师前面、啊、你会建议他结婚吗？
我当然不会建议啊，但是我要看，因为他那么年轻，我会跟我会说再等等吧， OK， 人生那么漫长， OK， 我觉得还可以多尝试一点不同的经验，然后慢慢来，对，不需要那么快把自己绑住。
换句话说，婚姻是个牢笼的意思咯，对李老师而言
啊，这个我就不方便说了啊，没有，我很自由的 OK、
哦、好，心灵自由
心灵自由，对，精神自由很重要
好，我们再回到故事身上。
好 OK， So anyway， 那他就说，他就想说 Madame Zeroni 就说，就马上回答说蛤，她很美， So is a flower pot， 花盆也很美啊那时候你怎么不跟花盆结婚呢？好，但是 Madame Zeroni 还是一个很经验很有经验很老练的一个妇女嘛， right？ OK， 她也知道说她说服不了已经被爱情冲昏头脑的 Elia， 她就说好吧好吧，我们家的猪母昨天才产下一窝小猪，那这样子啊，那只最弱的小病猪就送你好了。然后呢，我跟你讲 OK， 以下是我跟你讲要怎么样把它变成一只胖猪的一个 tips。 你只要每天把它背上山上， carry the piglet every day to the top of a mountain and let it drink from the stream, and as it drinks you are to sing to it。 他说把这只 piglet 小猪背到山上哦，就你看前面那座山嘛，背到山上 and let it drink from the stream， 让它就是喝山泉的水， and as it drinks， 而且当它在喝水的时候 you are to sing to it， 你还要对它唱歌，要唱歌给它听哦，然后每天都要这么做哦，几个月后它就会变成一只肥猪。然后如果你成功的话呢，你要记得要答应我，你要背我上山喝山泉水，然后要唱歌给我听。你不觉得这本书超有趣的吗？怎么会有人不想看呢？ OK， 如果你违背承诺的话，你和你的后世将永世不得翻身。 You and your descendants will be doomed for all of eternity。 所以你想我们大概就可以猜到过来发生什么事了吧。
好严厉的诅咒。
是啊，对啊，然后过来 就如同 Madame Zeroni 所说的 OK， Elia 就按照他的指示就每天这样子做，果然几个月之后那只猪就变成一只很胖的猪，所以他就把猪带去给 Myra 的爸爸验收。就那只那个那天来的时候， Elia 的猪竟然跟那个猪笼的猪一样的肥胖、欸、OK， 这下连 Myra 的爸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OK， 他就抓抓头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转向 Myra 他的女儿，他就说 Myra 是你要嫁的、欸、OK， 你来决定吧，由你来决定吧 OK， 因为两只猪都一样重。结果 Myra 看了一下年轻又帅的 Elia 一眼，那又看了那位连长然后又胖胖的猪笼一眼，然后他就说Gee, I don't know. Why don't I think of a number between 1 and 10? And I'll marry whoever guesses the closest number. 他就说、哦、我也不知道要嫁谁。他说 Why don't I think of a number between 1 and 10? 这样好了 我内心想一个数字 between 1 and 10, 从1到10想个数字哦。And I will marry whoever guesses the closest number. 你们两个就猜那个数字，最接近那个数字的人我就嫁给那一个人。
也太随性了吧。
是，这下终于 Elia 就清醒了，他终于知道说 Madame Zeroni 讲的是对的。 OK Myra 真的就是一盆 flower pot。 OK 他就直接就跟他说，那你就嫁给朱龙吧，我猪也送你了，我猪也不要了。 OK 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原本是要返回 Madame Zeroni 的家，实现他的诺言的，但是他刚好走过了，走经过了那个港口，港口的他刚好看到一艘刚好要航向美国新大陆的船，当下他连想都没有想，他就直接跳上船了，他就直接去美国。但是在船上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啊，我没有实现我跟 Madame Zeroni 的儿子Madame Zeroni 的讲过的诺言，怎么办 OK 那时候他其实是蛮心虚的。然后他一到美国的时候，他一直都有时时刻刻有练着想要去找 Madame Zeroni 的儿子，然后要履行他没做的事。但是你想美国那么大，怎么有可能能够就让他找到 Madame Zeroni 的儿子，而且还不知道 Madame Zeroni 的儿子长什么样子。 OK 虽然他就到死都没有办法履行他的承诺，所以这个曾祖父把 Yelnat这一家 OK 就从欧洲带到美国新大陆后，但是也把这个诅咒也跟着一起带来，然后一路啊，真的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就是等 Stanley 的曾祖父也很倒霉， Stanley 的爸爸也很倒霉， Stanley 也很倒霉。我们举个例子，什么说倒霉呢？像 Stanley 的曾祖父其实曾经在纽约的华尔街股市买对股票，然后就一系变成大富翁。 OK 那他那个时候就想说，那他要回他加州的家，所以他在从纽约要搬到加州的路上，他竟然遇到了当时恶名远播的女强匪，叫做 Kissing Kate Barlow。 那为什么要昵称这位女强匪叫做 Kissing Kate Barlow？ 这个是100年前了，所以他们那个都是叫 Highway Robber。 OK 就是直接你可能在马车上，然后就有一个蒙面的什么骑马的人呢、啊，就冲过来拿出枪来，就叫你给我下来，然后里面的所有的钱财全部都拿走，然后就抢劫一空，然后再走人，这样子。
就是土匪。
对，就是土匪。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叫他 Kissing Kate Barlow 呢？因为这位女强匪 ，OK， 很美貌的女强匪，她会在抢劫你或者杀死你之前，她会先拿着口红，鲜红像血般的鲜红的口红，先把自己的嘴唇先涂满，然后亲你一下，然后再抢你抢劫你，然后把你杀死。 OK 但是 Yelnat 的那个 Stanley 的曾祖父没有很倒霉到被枪杀了，不然我们就不有 Stanley 了，只是他的当下的钱财就全部都被抢劫而空，所以他又变成穷光蛋一个了，
一贫如洗。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什么Stanley 的一家族是不是就是一直就是处在非常倒霉的状态之下，一直到 Stanley。 其实 Stanley 他是一个非常就像我刚刚讲，他是一个非常nice， 然后很替人着想，然后很无害的一个小孩，虽然他长得很高大，这也是我们在突破就是说外表 OK 定以外表来定义你的这个人品的一个我们说偏见嘛。 Stanley 他其实是一个又胖又壮又高大的一个小男孩 OK， 但是他结果他的个性非常的柔弱这样讲得不太好，所以他永远都是在学校被那种比他个子小的同学霸凌的对象。那当然他来到了这个 summer camp 也是一样，就是都不停的被那些比他个子小然后就看起来很强悍的那些小孩子霸凌他，你看是不是也是很倒霉。那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我觉得超有意思，就是说这故事不只是探索了就是说 Stanley 就是我们的一些社会的议题，比如说有问题的小孩你把他送去这样子的一个 劳动营 OK 或者用这种方式，你真的会有办法改变他们的行为，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吗？ OK 这个是他 要探索的一个议题。另外一个他要探索的另外一个议题，既然有切到了种族的议题，那这个就是 Kissing Kate Barlow 的故事。所以他的整本故事其实有好多支线在同时在就进行啦，有 Stanley 的这条线，还有他的曾祖父的那一条线，还有 Kate Barlow 这个恶名昭彰的女强匪的那一条线也有 OK。 而且他会让我们思考过，就是思考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女强匪真的就是从年轻到就是一路就是很恶劣的一个人嘛 OK。 但是不是 OK， 他反而是会就是要他颠倒读者的一个三观，就是说其实很多后来变成很坏的抢劫或者杀人犯，我们不是在为他们脱罪，而是他们可能有一些曾经走过刺激到他们的一些人生的经验 OK， 然后让他们走到这样子的不归路 OK。 像 Kissing Kate Barlow 其实就是这样子，他探索的议题其实就是正义。什么叫正义 OK？ 正义就是社会所定义的那个正义的正，就是正义嘛。因为 Green Lake 他在100多年前，他真的就是一个我们说绿意盎然的小镇嘛，然后有一个全德州最大的湖，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德州就是美国南部，它是有很严重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个年代。如果白人女性她被逮到跟黑人男性交往的话，那个黑人男性是会被处以绞刑 OK， they'll be hanged， 对，就被处以绞刑。那这白人女性虽然不会被处以死刑，但是他就是会永远会被这个社区人士边缘化，然后被看扁，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垃圾 OK， 被排除在外。但是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现在在想的是想完全不 OK 的价值观，在当时他们是觉得这个本来就是理所当然，他们觉得这样子是就是发挥正义嘛 OK、嗯、所以他就他们觉得这是为正义发生的行为，没有什么错误的啊。所以100年前的 Kate Barlow 在他还没有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恶魔前，他其实就是 Green Lake 镇里面的一个女老师，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老师。然后她充满了爱心，充满了耐心，她就是一个人美心美的一个女性 OK， 是镇上每个年轻男人的梦中情人，想要娶的一个女性。但是呢，镇上最有钱的土豪的儿子 OK， 叫做 Trout Walker， Trout 就是鳟鱼吗 ？OK， 鳟、嗯、鱼 OK， 那你想嘛，他的匿名叫 Trout Walker， 意思有什么？又来了，他的脚很臭，就像鳟鱼一般的臭 OK。但是因为他的家世背景，他们家是全镇最有钱的，所以 everyone in the town of Green Lake expected Miss Catherine to marry Trout。对，每个人就觉得啊，本来你就是应该要嫁给 Trout 啊，因为 Trout 那么有钱 OK， 刚好跟你年纪差不多啊，但
是门当户对啊、
哎、对啊，这是我们的传统定义吧 OK。 对，好，对，但是这位 Trout 先生就是真的不止不学无术，而且还对自己的愚蠢很深感骄傲 OK。 He seemed to be proud of his stupidity OK， 然后觉得自己很棒很帅，然后大家本来就是一定要把他的话当作圣旨来对待 OK。 他也早就认定 Kate Barlow 就是他未来的老婆啊，但是 Kate Barlow 的心却是已经给了，每天就是带着他的就是那驴子拉的车子啊，然后来到镇上都卖洋葱的一个农夫叫做 Sam。而且跟这个跟镇上大多数不识字的男人不同的是，这位 Sam OK， 他不只是识字，他还很爱阅读 OK。 然后他在帮 Kate Barlow 修理他的教室的门窗的时候啊，他们会聊文学，会聊诗，就他们有聊就是聊不完的话题这样子。纵使如此，他们是不能在一起的。
我突然发现这本小说的魅力在它完全颠覆刻板印象。
嗯， 而且他一直让你，就像我一个学生说，就一直让你惊喜，一直让你惊醒，你都在那边想说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就是我说高潮迭起嘛，
对，
就这样子。
就像我家马桶昨天在维修坏掉凿掉了嘛，那位师傅也没有跟我聊文学啊，
对啊，就是会这样子啊，就是一个来帮你修屋顶啊修门窗的人，他竟然就是其实就是文学爱好者。诶，这个也是最近我们 Aaron 在想说我们要去看的那个完美人生嘛，完美日常嘛， Perfect Days、那本日本电影，
老师可以介绍一下吗？说不定可以让听众听听看，他们说不定感兴趣。
我们还没有去看，不过我是已经看到他的预告片，就是在讲一个长得还蛮有气质的 Ogi San， 然后他的工作就是清理东京的各个公厕，然后但是他虽然如此，虽然我们可能听到就想他清理公厕都不是很卑微的工作，但是他把这个工作看的就是非常的严肃，然后他以他的工作为荣 ，OK， 然后他也每天就是沉淀在每天简单的幸福的那一刹那间。对，我觉得真的是蛮美的 ，OK， 所以那个也是颠覆我们的三观，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哈，就是喜欢文学或者会这么有禅意的过人生的人，应该会是有来自于什么样子的背景、什么样的教育背景、家庭，有的没有的。但是有时候并不是这样子。
好像有那句话 ，“Simple is the best”。
对，没错。
还有那个八号四名也 ，“Less is more”。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当你在下评论之前，可能稍微 hold 一下，先观察一下，然后再来下那个评论。所以他 Catherine 和 Sam 他们就爱上了彼此，但是他们不能在一起。那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为什么他们不能在一起，因为 Sam 是黑人。Okay, African American， 我们现在不能说黑人，我们要说非裔美国人。对，那在当下 ，OK， 他们是就是这样的交往是违法的。那所以当下他们在交往的时候，竟然就被一个小女孩看到，然后那个小女孩只有对他们说一句 ：“God will punish you。”你不觉得这个是好严重的一句话吗？对，这样你把神也一起拉下来了，欸，就是说到底正义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正义是你这个社会所立下来的一些在当下才合理的一些约束呢？还是对啊，因为我们现在会觉得说人本来就是 born equal 了嘛，对不对？出生就是应该是平等，为什么只因为他的皮肤肤色跟我们不一样，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能够平等的交谈或者平等的变成朋友这些。但是在当下他们就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常态，
外加环境的影响真的很可怕。一个小女孩应该是年纪而言很单纯，思考很纯洁的，
啊，
然后他竟然会讲出这种替天行道的话。
对，所以你就知道当时我们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说他的洗脑已经洗脑到连小孩子都会觉得这个就是错误的。 OK， 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他们之后要处罚或处死他们，这个也不是错误的，这个就是正义。所以他，我觉得作者就是让你质疑什么是正义。OK，
那如果100年后这一些人可以搭乘时光机到今天的21世纪的世界，他们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呢？
我想他们一定会非常 shock， 他们一定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们一定觉得我们都是堕落的一群人。对啊，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价值观一点都不 OK 啊。
也是，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可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有很多就是老师可以带学生一起讨论的一些议题啦。 OK，像类似这个正义是什么， OK， 这我觉得也是可以带入讨论，所以我才觉得其实这本书真的蛮适合给国高中生，尤其是他们还在思考他们是谁，然后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是可以让他们有很多引起他们很多的反思的一本书。
It would be a very wonderful delighting。
对啊 OK，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过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就是所有的人就开始他们就要去抓 Sam 还有 K Barlow 了。 OK， 那这一位当时他其实就是一个 柔弱的女老师，手无寸铁的女老师，她真的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去求救，她只能去找警长 OK 帮助。那你觉得警长应该就是怎么说什么执法的人，他应该是要站在正义的这一边啊 OK。 但是正义他所代表的正义是对的吗？当然不对啊 OK。 因为警长当下只是就很不屑的看了 K 一眼，然后就是还跟 K 说，那要先亲我一下，你连黑人都亲了，你我倒要亲一下，那为什么不亲我还怎么样，然后他也跟着一起唠狠话，就说 The law will punish you and God will punish you 一样。他也说了法律，他除了神会处罚你之外，他还说法律也会处罚你。对，
他是不是也在间接影射当时女权是相当卑微的？
对，当时女性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地位的 OK。 所以他才是正中的正上的唯一一个女老师嘛，老就是其实当时应该识字的那个百分比，识字者的人应该也很少啦 OK。 那女性能够受到教育其实非常困难，所以也代表其实 K 保尔本身就是一个应该蛮不寻常的一个女孩子 OK。 那当下她当然她就觉得她就知道没有全世界都没有人会站在这一边了 OK。 她内心中的那个正义也完全就是在那刹那中就是被摧毁了 OK。 那她所爱的人 Sam OK， 连她 Sam 的女子哦都被镇上的人杀了，就拿枪毙命。她就觉得说法律是什么？法律的存在不是要保护最脆弱的一群人吗？那怎么会最后是这样子呢？所以当 Sam 被杀了三天之后， K Barlow 就完全改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就直接出现在那个警长的警察局的办公室，然后枪杀了警长，然后就而且还如警长所愿，在警长要死之前，他要执行死刑之前，他还特别涂上如血般红的口红，然后亲了警长一下，然后再把他枪毙。从此这位以前曾经是小镇女教师的人就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女强盗。
当我们了解他故事之后，其实会对他的行为也有所释怀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哎呀，他探索的议题真的好多好复杂。对，这个很，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他没有很多，因为毕竟他还是少年小说，所以他就是先 touch 到而已 OK。 那不会再往下再挖掘太多，那这是很正常，因为毕竟这个年龄层的小孩，他只要被 expose， 他被知道有这样的议题，然后他开始有进行这样子的思考，然后这样的讨论，我觉得都是一个好事情。那所以你就想说，那 Kate Barlow 跟我们的主角 Stanley 的命运到底在哪个地方会有交汇？怎么？然后而且又回到之前那个什么我们讲的那一点，就是要这一群小孩子在荒野中每天都在挖洞，到底是在挖什么 OK。 我们当然知道那个不是为了要 build their character 然后把他们变成好男孩，不可能这么简单 OK。 所以这些就是这本书你要自己去探索的地方哦。
好可恶，
不要再讲了OK。
我正想听李老师介绍说如何把这些线通通交织在一起。
对，不行了，我们就不用再不能再那个啦，不能再
泄密了。
对，不能再泄密了 OK。 然后我们还要另外一点还要想说 Stanley 还有办法打破勒住他们家三代的咒语吗 OK。 真的有没有办法？那是怎么样打破这些咒语的呢？那我们也是一样继续不爆雷了，就等着大家一起去看咯OK。 那正如我的高中学生说的，这本书真的就是会让你一直会期待下一章又在讲什么。它有点像 Sam 卖的洋葱一样，层层剥开里面还有一层，然后都非常刺鼻这样比喻不好好不好 OK。
但我觉得一层一层剥开，你就会知道核心的内幕了。
对对，你看到最后，其实但看到最后你会有一种 sense of satisfaction， 有一种很圆满的感觉，很满足的感觉啊。
好，那至少结局的话是令人开心的。
对，没错，其实少年小说大部分都令人开心的结局，他们不想太快就是粉碎青少年的梦想。对，
有道理。
OK， 好，那我们就是介绍这一本书就这样子了。 OK， 那接下来下一集我们再来讨论其他的议题。
其他议题是一样有关于小说里面的吗？还是说
我们应该就是我会想交错，比如说在介绍其他小说，还有叫跟介绍 New Yorker 的文比较特别的文章来做一些叫这样子的替代讨论。
没错，我们这样就会有更多弹性的空间，不会受到小说的主题就一直束缚着。
对， OK， 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就要帮我们按赞
评分，还有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下每一集的想法。
对，然后有什么样的书的建议也可以跟我们讲。对，我们会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节目再继续推广，让大家可以开始想要阅读，因为阅读真的很重要。 OK， 它会打开，它会刺激大脑的一些你平常你光是看电视还有滑手机没有办法刺激到的一些我们说 neuron cells， OK， 神经细胞嘛。 OK， 那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把一本书拿起来，然后花个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静下心来把它读完。
就像上一次 David Remnick 说的一个 A deep massage in your brain。
没错，
深层阅读。
对， OK， 那我们就下集再聊咯。
下集见咯，
拜拜
拜。